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将诸般的祝福恩典应许赐给我们的主。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你在我主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独生子，就是我们的救主身上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特别是越来越明白福音，就使我们因信称义，就使我们心灵得自由，就使我们可以在地上真正是地上的光，是地上的盐，是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也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阿爸父你的手里，求天父眷顾你的教会，眷顾你的儿女，求你的圣灵来高摩讲台，求你的圣灵也引导每一个你的子民，每一个灵魂，使我们都可以领受你恩惠的福音，领受你对我们的眷顾。我们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我们还是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好，我们上次分享的是给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我们特别的强调，特别多的分享的就是在于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都有哪些应许。我们还是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先来读一下。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六七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七章六七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七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好，我们看那这里面的经文，就是特别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主要之前从十一奉献呢，我们是从上帝施恩，从基督论，好，我们认识基督，就是麦基洗德预表基督的角度去看这个经文。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从亚伯拉罕他领受的应许来去看，就是我们去看上帝给亚伯拉罕怎样的应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因为这里面讲的话，如果讲到这个应许只是亚伯拉罕的应许跟我们没关系的话，就没必要写在圣经上，同意吧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只是亚伯拉罕的事儿，何必写在圣经上？那上帝就跟亚伯拉罕说了，亚伯拉罕离开这个世界就把这个上帝跟他说的话带走就算了，对吧？而且结果呢，不单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其实在旧约里面记载的清清楚楚的，对不对？保罗的书信也喜欢讲应许，比如说罗马书也讲应许，加拉太书也讲应许，其实哥林多哈，保罗也给弟兄姊妹强调上帝的应许，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应许。所以我们要去看上帝给亚伯拉罕怎样的应许，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跟大家分几点来讲。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的神圣的应许。我为什么强调说是神圣的应许，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说，因为这里面谈到应许，应许和命令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应许和命令不一样，命令就是吩咐你要去做，你该怎样你该怎样，应许是上帝答应我给你什么，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学习过一些神学知识，或者听看过一些文章的话，都听过这个名词叫做圣召，对不对？我们说工作皆圣召。我们宗教改革像刚才沙龙弟兄讲的那样子的，从马丁路德把因信称义阐述清楚，然后宗教改革我们跟天主教彻底分开。那么在那个时候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人人皆祭司，工作皆圣召。天主教毁谤我们什么呢？毁谤我们说，你们通过讲这个因信称义，通过讲这些人人皆祭司，把我们信仰的神圣性给破坏了。其实马丁路德包括他之前的，包括他之后，直到我们现在，我们宗教改革把这些福音真理阐述清楚，是不是把信仰的神圣性给破坏了？不是，我们是把宗教化给破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离开福音用宗教来捆绑人这一块我们不要了，是吧？我们不要了，不是宗教凌驾于一切之上，教会凌驾于一切之上，教会甚至要跟皇帝争皇权，是吧？你看到 欧洲历史就知道了，罗马皇帝跟教皇之间的争斗超过一千年，其实到现在还在争斗。就是你会发现梵蒂冈他在政权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是一直虎视眈眈的。那么我们把这块其实给他去掉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把神圣化这块去掉？哎，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领受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到底是什么？上帝的应许是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件事情啊？我为什么刚才讲到呼召？因为我们也讲我们的工作接圣召，我们已经觉得很神圣了。但是应许呢，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应许和我们的关系，比起呼召和我们的关系来讲的话，其实应许是更安慰人心的。阿们吧。就我们刚才讲，呼召是上帝吩咐呼唤你，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但是应许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给你，上帝应许给你，就像我们上次说的，这上帝照着他的信实，照着他的慈爱，答应给我们的好处，给我们的恩典。他神圣不神圣啊？难道一定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进食了祷告了然后得着的我们才觉得神圣？还是其实如果你进食祷告能够得到什么，和上帝赐予你哪一个神圣？我再问弟兄姊妹，你通过你的敬虔赚取的和上帝赐予的到底哪一个神圣？上帝赐予的更神圣，弟兄姊妹。所以我才强调这点，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是我说这是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一讲到说圣召我们有一种神圣感，但我们一讲到应许，我们很多时候就把那种神圣感觉得好像没有了。所以你老是讲福音，老是讲应许，讲老是讲恩典，我就觉得没劲儿。这是人的软弱，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强调说，你要去看到，你要去知道说，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极其宝贵，是神圣的应许，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它是奥秘的，这个应许它又是实在的，这个应许是从天上来的，这个应许要落实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就是神的见证人，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建在山上的城。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发的灵修短信，其实我们就是耶稣的肖像。我们不是拜偶像的意思，不是雕一个偶像去拜，而是说我们是基督在地上的见证人。阿们吧，弟兄姊妹。同时我们因为有上帝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所以有基督在天上那个荣耀的光透过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散发出来。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太阳对我们很有益处，那你能不能一直盯着眼睛看太阳？你受不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比如说日全食的时候或者怎样子的时候，你戴一个墨镜然后再看，哎呀这个很奇妙，对吧？或者用一些特殊的一些望远镜然后看太阳，观察太阳，对吧？然后把这些景象设起来，然后我们去看。我们也一样，我们在这个地上有各种各样的软弱缺陷，但是我们把天上的光给显出来了。为什么显出来？不是因为我敬虔，而是因为上帝的应许在我身上。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可以真正去看到。所以包括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所做的服事是神圣的。我在这里讲台不是说我这个人，你们啊要对讲员要对传道人把他当神一样，可不可以？不可以。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领受了神圣的呼召，也领受了神圣的应许。我再讲一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耶稣以后，你不单是领受了圣召，就神圣的呼召，你还领受了神圣的应许。上帝给你有应许的。那为什么上帝，我们说再回到我们在这里讲的说，为什么我们说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给我们的应许呢？那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例子，就是说因为我们跟亚伯拉罕是不是一起做耶稣基督的肢体啊？是不是啊？比如说一起做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给一个肢体的应许就是给全身的，同意吧？你看圣经里面讲说，愿耶和华坚立我们的手，坚立我们手中的弓，这是摩西在他的诗篇里面讲的。好了，那么是不是只让上帝祝福我们的手，脚就不祝福了？不是。这个说坚立我手中的弓，坚立我的做工的手的意思就是坚固我整个人。阿们吧。所以同样道理，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和亚伯拉罕一样。哎，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因信称义？
是。
亚伯拉罕是不是因信称义？
是。
哎，亚伯拉罕的义是不是比我们多一点呢？亚伯拉罕灵性跟我们不能说人人都一样，同意吧？比如说对上帝的认识，比如说对真理的认识，比如说对死里复活的认识等等之类的，这个千人千面各不一样，同意吧？但是 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义人的地位，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不一样啊？
一样，
完全一样，完全一样。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上帝公平不？我再问弟兄姊妹，公平。比如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自己在家里面是有兄弟姐妹，就是这个肉身的兄弟姐妹，比如说你在家里排行第一排行第二，我们有的时候一个很难受的地方就是父母不公平，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或者你见过是吧，有些父母特别宠爱老大，或者有些父母特别宠爱老小是吧，然后呢老二有时候就比较难受，因为宠老大或者宠老小，然后老二老是夹中间是吧。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我们上帝会不会这样子？上帝会不会说我就特别钟爱亚伯拉罕呢？我看你们就如同草芥，看亚伯拉罕呢就是珍珠，会不会这样子啊？
不会，
不会。圣经上面上帝说他看我们都是他怎么样眼中的同人，我们每一个，上帝有多少只眼睛啊？这是比喻，是不是啊？这是比喻，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所以我们是因信和亚伯拉罕一起领受应许的。我们读一节经文大家就特别清楚了，大家往前翻，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好，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好，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第九节，好，加拉太书三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你看这里讲的清楚不清楚啊？清楚。他说什么人呢？以信为本的人和什么人？和谁啊？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怎么样子啊？一同得福。就亚伯拉罕领受的祝福，亚伯拉罕领受的应许，上帝也是给我们的。阿们吧。所以你看，所以等一会儿我们还要读上帝给亚伯拉罕哪些应许。这个应许你要看到的时候，你说这是给我的，你明白吗？上帝应许说，亚伯拉罕说论福，我们上次讲了，上帝说什么呀？我要赐大福给你。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说我好羡慕亚伯拉罕，上帝说赐大福给他。你呢？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上帝能保住我，让我这一辈子能过下去啊，我就很感恩了，很感恩了。哎呀，中国现在房价这么高，上帝能给我一套房子，我就很感恩，很感恩了。好像忘了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这个应许也是给我们的。阿们吧。因为这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怎么样子啊？一同得福，一同得福。上帝，那你说上帝说了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说的他的后裔要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这个难道也是给我们呢？是啊，是给我们的呀。我们在将来进不进天国？
进。
我们其实信耶稣已经在天国，对不对？只是我们还没看到那个完美的天国，对吧？同样道理，我们未生育的没有怀胎的有福了，因为比那些已经生育的还要多子孙。其实我们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不是指的大家一定要生很多，因为我们这个生育能力其实有限的。因为你如果这样看的话，你仔细去想你就明白了。亚伯拉罕和萨拉生了几个孩子？
一个。
所以亚伯拉罕是实行独生子政策的，你知道吗？是不是啊？亚伯拉罕跟萨拉只生了一个，那怎么说后裔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他属灵的后裔，对不对？我们去传福音也是一样道理。你去传福音，有人信了，你所传的这个人也被福音所激励，他也去传，是不是也像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时候，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是领受上帝神圣的呼召，我们是领受上帝神圣的应许的人。所以我说在这一点上面，单单讲工作接圣召还不太够，因为呼召它比较侧重于命令，应许比较侧重于恩典。阿们吧。所以我说我们有时候一说呼召会被激励，但说应许的时候我们不太被激励，这是不对的。其实应许才应该激励你。阿们吧。因为上帝应许我们的是不改变的，一定给我们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照着应许，照着上帝的应许，我们承受产业。就像圣经上面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九节的经文，我们再读一节经文，还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还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九节。好，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就是第三章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我们照着谁的应许啊？照着上帝的应许。我们是属谁的呀？我们属基督，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再问，上帝在这里给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些祝福，是不是只给亚伯拉罕一个人？是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然后使徒保罗在这里讲说，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所以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给我们的，阿们吧。就像留遗产一样，遗产留给谁啊？遗产不就留给后裔吗？所以应许，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诸般丰富的应许都是给我们的。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清楚看见，清楚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一个信心，我是承受神圣应许的人。像我们上次我们在这施洗的时候，我们也有小孩子，虽然他小，那他已经不是小 BB 小婴孩抱在怀里那种。我们给他施洗的时候，我们问他，你信不信耶稣，接不接受耶稣做救主？他说我信，我接受。我再问弟兄姊妹，那我们能不能说这个孩子也许是在那开玩笑，还没信，能不能这样说？你如果这样说，是你没有信心还是孩子没信心？你如果这样说，孩子是你没信心，你没有用信心去看。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那这些已经信的孩子承受不承受应许？承受。所以你知道你跟你孩子传福音的宝贵了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自己没信心，哎呀这么小谁知道呢，他可能是开玩笑，为了讨好我说信耶稣。哎呀，其实你这些话用在你自己身上都能用，那你就慌了，对不对？人其实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哎，每一个人信耶稣，在地上信耶稣的人，有没有一个人信耶稣的动机是纯全的？有没有一个人信耶稣的动机是纯全的？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讲，哎呀，有些人信耶稣啊，动机不纯，非常不好。我听说写文章这个人就是个法利赛人，是吧？他都不认识他自己。你信耶稣的动机纯全吗？你只不过现在知道了一些神学知识，就开始照着这些神学知识，然后再去塑造自己，甚至不是塑造自己，而是掩饰自己，然后好像我很纯全。你就忘了你当初，我担心这个人当初进教会也是为了追女孩子，是不是啊？到了今天了，他好像忘了这些事情了。你有什么呢？我因为生病来信耶稣可不可以？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那个瘫子不就是这样子吗？他就是想得医治，主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是不是？那个迦南妇人怎么信呢？他就是为他女儿，哎呀，我女儿求主耶稣，主耶稣还考验他一下，是不是？那不好把儿女的这个饼给狗吃啊。他说狗还捡桌子上掉来的碎渣。主耶稣说，我没见过这么大信心的。迦南妇人的信心很完美吗？弟兄姊妹，很完美吗？按照这些法利赛人的标准，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是掺杂的，阿们吧。他为什么找耶稣？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为了灵魂得救？是不是为了传福音？是不是为了这个纯正的信仰、敬虔的生活、全备的真理？是不是？都不是。为了什么？为了很现实的理由，为他女儿，阿们吧。耶稣有没有嫌弃他？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我讲这些不是让大家，我在讲，我讲这些是让大家去宗教化。你不要宗教，不要那些把神学举得太高，甚至超过圣经，你把这些宗教的东西举得太高，但是不是去神圣化。我是有很多问题，我是有掺杂，我去信耶稣，我当初和所有人一样，我目的都不纯，阿们吧。哎，彼得信耶稣目的纯不？不纯。连主耶稣升天都快升天了，门徒还在那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主耶稣马上要钉十字架那天晚上，彼得他们在干什么？你大还是我大？纯不纯呢？我再问弟兄姊妹，纯不纯呢？不纯。但是耶稣救他们不？哎，这些东西你去看到的时候，你去思想的时候，我不是让大家，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讲的这些我太高兴了，我以后我继续啊，就是在这些东西沉迷。不是，我跟大家强调说，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应许啊？神圣的应许。你一旦明白你要在这些方面进步成长，然后你知道说上帝给我的应许是神圣的，我不是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圣人，我不是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属神的人，而是上帝应许了要使我成为这样的人。 对吧？你去看上帝的应许，主耶稣跟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到我们的身份，说你们要努力做世上的光，是不是这样说？主耶稣是不是说你们要竭尽全力谦卑自己，刻苦己身，攻克己身，做世上的盐，是不是这样说？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你们是，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这就是应许的意思了。应许不是你做出来的，而是主答应的。所以主已经答应了，主怎么办呢？主既然已经答应了，他就一定使你在世上如明光照耀，他就一定使你在世上有盐的味道，他就一定使你在世上如同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所以我就想来我自己那时候刚信主没多久，那时候是信主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出差，然后跟同事，有一个同事是信佛的，然后信的还可厉害，他研究八卦，研究易经，给人算卦的，然后人家都叫他半仙儿。然后他在那，他算的很会算的，因为他还打卦，他可不是我们一般那种跟蒙蒙事儿，然后掐指一算给人乱说一通，他是真的在那打卦，我们看了一头雾水。然后他在那讲佛教那些东西，我那个时候刚信主没多久，然后反正自己想着也不太好意思让人知道我是个基督徒，然后我就小心的说，小心的说。后来他腾一下，他说你是信耶稣的吧？然后搞得我说是，我是信耶稣的，是吧？你是建在山上的城，你隐藏不了的。你刚信主，他已经打卦打了好多年了，然后他发现有些话说不过你，是吧？为什么？是你聪明吗？是你有能力吗？不，这是主做的。我们是领受神圣应许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都是神圣的，都是美好的，都是充满了恩典的，纯全无瑕疵的。你知道这一点，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你要明白这点，你知道你是蒙福的人。你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从小让他知道他是蒙福的人，你也要知道说我是领受上帝应许的人，是不是？我是领受上帝应许的人，上帝把诸般的应许赐给我了。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给我的。亚伯拉罕凭什么得到这些应许的？凭他的好行为，是吧？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上帝说了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亚伯拉罕照上帝说的去做了，所以得着应许，是因信得的应许。阿们吧。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的经文讲得太清楚了，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和那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怎么样一同得福。我们是因信领受的，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我们说你讲到应许的时候，我们要讲，必须要讲一个关系，就应许和律法的关系。应许和律法，我再问你怎么样，应许是不是律法？律法是不是应许？有没有圣经依据？我们读圣经好不好？我们读圣经，还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还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读加拉太书三章十七、十八两节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七、十八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好，弟兄姊妹，这个经文讲得太清楚了。神预先所定的约，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有没有律法？还没有呢，对不对？什么时候才有律法？430年之后，而且就是摩西的时候才有，对不对？摩西是亚伯拉罕的爷爷，还是亚伯拉罕是摩西的爷爷？亚伯拉罕是摩西的爷爷，对不对？你得搞清楚这个关系啊！以色列人太注重摩西了，有些基督徒太注重摩西了，在他心目当中，摩西好像比在旧约里面特别大。我看到有些基督徒刚信主，然后讲故事，经常讲串，就是这样讲。这个他就讲的摩西很大，后来辈儿都乱了，就变成摩西比亚伯拉罕辈儿还大，这是错的，对不对？摩西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430年之后的律法能不能废掉上帝的应许啊？不能。而且18节保罗讲得更清楚，我们承受产业，其实这个承受产业就是领受祝福的意思，是凭什么呀？是凭应许的。如果我们承受产业是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所以律法和应许是一回事吗？不一回事。如果我们是靠着律法来承受应许的话，糟糕了，你就不能够领受应许，是吧？ 你如果领受上帝祝福是凭律法，保罗在这讲说，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是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所以我讲这些的时候，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清楚，可以明白，我们领受上帝的应许，领受上帝的祝福是凭上帝的应许，应许和律法不是一回事儿，阿们吧，它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看到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你要去看清楚，我们领受应许纯粹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是因着恩，应许是恩典，而不是因着律法，律法里面不是应许，你搞清楚，律法其实都是告诉你要做什么，对吧？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注意，律法里面都是要告诉你要做什么。当然我们等一下还会跟大家讲，有些弟兄姊妹说我抗议，我抗议第五条，孝敬父母是你们当时有得福，是吧？可以在地上的日子长久。好，这个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讲。但是大家应该很清楚的去看到，上帝给我们应许是本乎恩，而不是本着律法。你在律法里面找应许就找错地方，阿们吗？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现代生活当中到处都有水泥，水泥是很重要的，对不对？街上比如说我们下面有铺的水泥砖，就使地平，地就比较平坦。好，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在水泥里面撒种子？你如果在水泥里面撒种子，你能不能指望得收成？不能。所以同样的道理，水，但是你能不能说把种子撒水泥里面没效果，所以水泥都是坏的？不是。同样的道理，律法是不是坏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应许在不在律法里？律法里面没有。所以你拿水泥做砖这是好的，你种地你得到土壤里种地，阿们吧，就是这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得上帝的应许，你到哪儿找啊？你跑到律法里找，你就找错地方了。但是你到上帝的福音恩典里面去找的时候，你就找对地方，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这样子找对地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上帝诸般的应许。而且你一旦发现应许，因为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说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你一旦找到应许，你就一定知道一件事情，应许是属于律法的范畴还是福音的范畴？应许是属于律法的范畴还是福音的范畴？律法是属于恩典的范畴还是属于这个应许是属于恩典的范畴呢，还是属于行为的范畴？恩典的范畴。你一旦明白这些道理，这个给你很大的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就是你一旦明白这些都是说，一，应许不在律法里；二，应许不是我们靠行为赚来的。好，那么你行为不太好的时候，应许改变不？你软弱的时候，应许改变不？真的不改变吗？
真的。
确定？100%还是200%还是30%？1000%？是不是真的？为什么我这样去讲？我们就讲亚伯拉罕，弟兄姊妹，你注意。其实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离开本地本家本族，他就出来了，好不好？好，这是信心的表现。他离开家没多久，然后就发生一件事情，下埃及干嘛了？大家还记不记得？下埃及以后，亚伯拉罕软弱没有？软弱了。他就把他的妻子说：“你太漂亮了，我怕这个地方的人因为你害我。你呢，别说是我妻子，你就说我是我妹子。”亚伯拉罕那时候已经75了。萨拉那时候也不年轻了，所以萨拉绝是美人呐、啊！我那60-70岁的人还漂亮到一个地步，法老还看得头都晕了，是不是？把他给招到宫里面去了，绝是美人。所以亚伯拉罕说：“你当时恩待我，你就说是我妹子。”好，这个事情其实亚伯拉罕撒谎了没有？亚伯拉罕软弱不软弱？上帝有没有因此说我废掉约？有没有啊？没有，没有的。亚伯拉罕是不是只做过这一次？不是，亚伯拉罕做过还有一次，又亚比米勒那儿，亚伯拉罕又老毛病又犯了，对不对？又说你是我妹子，然后亚比米勒又把萨拉给接到宫里去了，然后亚比米勒结果上帝没有把亚伯拉罕痛揍一通，亚比米勒他们家人生育不了了。后来亚比米勒知道了，把亚伯拉罕叫过来，气得把亚伯拉罕训了一顿，是不是？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啊？你这搞得我，你这明明是你妻子，说是你妹子，然后还故意嘲讽亚伯拉罕一次，然后跟萨拉说，那这是我给你的金子，我给你的好处，在你哥哥面前遮羞。明明是她丈夫说在你哥哥面前遮羞，走吧走吧走吧，是吧？ 那上帝有没有在这个时候大大的刑罚亚伯拉罕？
没有，
没有。你知道吗，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你们就晓得应许根本不在乎行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中国人是道德主义很厉害的一个民族，所以罗德落在索多玛，这是罗德自己选的，是吧？跟亚伯拉罕难道没关系吗？亚伯拉罕，你为什么不劝罗德呢？你中国人就会这样子，对吧？你同意吧？如果你的兄弟、你的亲兄弟或者什么人一些事情没做好，然后有时候爸妈就责备，是吧？你是他哥嘞，是不是？你咋会让他这样呢？我们有些就哎呀，那他我有啥办法？好好好，我然后你妈那个时候打蛇顺棍上就来了，是不是？赶紧赶紧帮他找个工作，是不是？你现在你在郑州工作，赶紧帮他找个单位让他去，别让他在下面了，这多苦啊！然后哎呀，你是他哥吗？当初上学不好好读书，你咋不劝他嘞？你会发现上帝有没有找亚伯拉罕说，我要灭索多玛了，你当初怎么不好好劝一劝罗德？你看看他到索多玛以后剩啥了。我们中国人经常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受得了受不了啊？基本上受不了，全垮。他们吧，我们都这我们那时候一般找的借口都是，那当初他不愿意我有啥办法呀，是不是？我一让他好好学习他不学呀，我没办法呀。我们顶多用这种办法抵挡，对不对？上帝有没有这样说亚伯拉罕？没有，没有。你搞清楚，所以我们说道德主义害死人。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你去看到上帝亚伯拉罕，其实很多时候包括他在埃及把萨拉给卖了，上帝来找他给他坚固约，坚固他的应许，跟他说你的后裔要多得像海边的沙一样，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上帝所做的。所以我们说你明白应许和律法之间的关系，你明白应许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给你很大的激励和安慰。我不是鼓励大家去犯罪的，而是给你激励。你知道我软弱的时候，上帝的应许不改变，我会有做错的时候，同意吧？哎，我们当中有哪个弟兄姊妹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做错事了，请举一下手。我有信心，我们以前遇见过一个所谓属灵的姊妹就是这样说的，我有信心，我所不愿意的事谁也不能逼我做，我愿意做的事一定把它做成。然后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哎呀低着头仰望啊，就不是像沙龙弟兄说的我们唱歌的时候是信仰，信仰是仰望上帝，变成仰望这个姊妹了。这是真属灵假属灵？我有信心，只要我某某某不愿意的事绝对不做，厉害吧？你一看，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很容易对那些强势人物产生偶像崇拜。他能做得到吗？保罗在罗马书七章怎么讲啊？他说我所愿意的善，保罗说我一定做到，我所不愿意的恶我一定不做，是不是这样说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保罗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做不了，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我真是苦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知道说应许跟律法无关，应许跟行为无关的时候，你虽然会软弱跌倒，但是上帝的应许是不改变的，这个是对你的扶持。我就举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例子，比如说夫妻两个，妻子也好丈夫也好，都有软弱的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你知道更艰难的是什么？因为你软弱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做得不好，有的时候你就觉得配偶这个时候苦待我也是应该的，对我不好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配偶这个时候冲你发脾气很恼火，这个时候会激励你不？不会。但是这个时候配偶说无论如何我都爱你，我陪着你，我伴着你，我扶着你，咱一起搀扶着往前走，你这个时候得什么？得不得激励啊？这才真正得激励。上帝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应许就是这个意思。你再软弱，你再跌倒，你哪怕两次把妻子说成是妹子，是吧？而且亚伯拉罕难道仅仅有这一个软弱吗？亚伯拉罕为了生孩子又生了一个啥呀？生了个谁呀？生了个以实玛利，是不是？做错了没有？又做错了。所以有些人说，对呀，做错上帝生气了。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过了13年上帝才见他的面，是这样子的吗？弟兄姊妹，这是你在那里用恶意揣度上帝。上帝是在圣经上的记载，谁告诉你说那13年中间上帝没见过亚伯拉罕？上帝圣经上面有没有说上帝从此就向亚伯拉罕掩面13年，然后实在是觉得亚伯拉罕 算了，我气消了，我来见你，是不是这样子说的？不是，上帝是来见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伏在地上就喜笑，我都快100岁了，萨拉都90了，都绝经了，能生吗？然后萨拉也在那笑，上帝这个跟我开玩笑，我们都整出来一个了，以实玛利是吧，这以实玛利就行了。上帝说不不不不，不是以实玛利，一定是萨拉给你生的才是应许之子。我相信后来萨拉感动得不得了，是吧，上帝应许如此的信实，如此的大能，就是做成了，阿们吧。亚伯拉罕的软弱废掉上帝应许没有啊？
没有。
萨拉的软弱废掉上帝的应许没有？没有。然后上帝还不断的跟亚伯拉罕讲，我们都习惯了，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多了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你仔细去看圣经，上帝先跟亚伯拉罕一次立约的时候说，你的后裔要多的像海边的沙，谁能数得尽呢？后来又跟他立约的时候说，你的后裔多的要像天上的星，后来再说你的后裔要多的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就是这样子，是吧？这就是应许，应许不在乎行为，恰恰不在乎行为才能激励你借着好行为来荣耀上帝，阿们吧。你知道很多事情真的是这样，功夫在其外，真的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比如说你看这奥运会刚结束，奥运会那些百米呀、400米，这今年不是那个百米那个飞人又反正又得冠军了，还有一个400米，那个你去看一些文章，你知道400米破世界纪录，那个是个基督徒，他跑赢了以后，我们那个射的不太清楚，他把鞋脱下来举的那个鞋，因为他鞋上面写的说我愿意，我具体怎么说我忘了，反正就意思就是说我愿意把我整个生命献给耶稣，我是为耶稣跑的。他破世界纪录了，那个世界纪录十几年没人破得了，他是这样子的。那他这个人是不是到奥运赛场的时候他才开始跑，还是平时他有很多的积累啊？平时有很多积累，所以俗话说的说，台上3分钟，台下怎么样？10年功。同样道理，有很多功夫在其外。你想好行为荣耀上帝，你整天注重行为反而不行。你多注重上帝的恩典，你的行为反而会好。你信不？
信。
真的，就像画画也是一样道理。一个人不是说不要画基本的这些技巧，你要学技巧。但是一个人要把画画好了，他整天就是在那画。能画好画呢，还说他这个要陶冶性情，文化艺术甚至科学各个方面他都要学习才能画好画，他要那些东西来滋润他，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你真正明白这些都是我们是得着上帝的应许，那么根本跟行为无关。好，那我们讲到律法，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律法的第五条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在世的日子得福，使你们在地上的日子长久。这个怎么讲？律法和应许的关系到底如何？其实保罗甚至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讲说，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阿们吧。那你说，哎呀，这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和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昏了呗，是吧，前后矛盾了呗，是吧？加拉太书就说应许和律法互相就不能共融的，律法是律法，应许是应许。然后呢，以弗所的时候保罗进步了啊，写的加拉太书写的有点偏激了，片面了，所以在以弗所书纠正一下，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样认识的话，你的圣经论是很有问题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会不会有错谬？会不会出现说保罗前面罗马书讲的这个不太好哈？后来就我们不少基督徒都这样讲，保罗在罗马书讲因信称义讲太狠了，都是讲信，所以上帝又兴起雅各来写一本雅各书，来把罗马书给平衡平衡，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这里面你正确理解，你去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因为是保罗在那里讲人，我们在福音里面的人际关系，他在讲福音里面你做父母的该怎么做，做儿女的该怎么做，你做工该怎么做，你怎么面对主人，你怎么面对你的仆人，是不是啊？怎么面对属灵征战，他在讲这些。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讲到儿女要孝敬父母的时候，他就用了这句话，他说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意思是什么？当你孝敬父母，不单是福音给你的恩典激励，而且也是律法里面的吩咐。然后你去孝敬父母的时候，你不单得着应许，而且你是在上帝的律法当中是神所喜悦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遵行上帝的律法是使我们受捆绑呢，还是我们得自由？遵行上帝律法是受捆绑呢，还是得自由？仔细想啊，哎，不是，都是说律法捆绑，律法捆绑，遵行律法是受捆绑，不遵行才是得自由。好了，那你这样说的话，坏蛋都自由，好人都捆绑，是这样子吗？不是。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时候，孝敬父母好不好啊？好。你能不能靠孝敬父母得救？不能。所以那带着应许的诫命什么意思呢？这是用应许来激励你做正确的事情。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你小孩子要吃饭，你想让他把饭吃好，你就激励他，对不对？你说你今天这个饭啊，在这儿有肉有菜，营养齐全。但是小孩子有时候偏食，你知道吧？像我儿子就不太喜欢吃肉，然后让他啃个骨头那就更难了，稍微咬两下，爸爸太硬了，然后就不啃了。好了，那这个时候你想激励他，对不对？你说你把这个饭吃完了，爸爸今天奖励你什么？好，那么他把饭吃完了，你后面给他有奖励，是因为他吃完饭了，你给他的工价，是不是？不是，那个是激励，你明白吗？上帝是在用应许来激励我们。我们在孝敬父母上面有没有人做的是完全？我们在孝敬父母上面有没有人做的是完全的？没有。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有一位，那个人叫耶稣。阿们吧。律法是不是要求完全？你不完全，如果你真的是赚工价的思路来讲的话，你都不完全，你有没有资格得呀？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在公司里面，老板给你吩咐一个工作让你去做，然后你做前面做的挺高兴，兴高采烈，但工作没做完，然后这个月过去了，这个事情其实黄了，你能不能跟老板说，老板，奖金，照你说的给10万奖金，老板会不会给你啊？老板说你这事情都给我做黄了，你还要奖金？你说我很努力啊。老板，你完成了我才能给你啊，你都没完成我给什么呀？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怎么得在当世得福？你怎么在世长寿？是因为你孝敬父母做的完美吗？不是，是上帝应许，是上帝祝福。所以上帝是拿应许来激励你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知道这些头，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就清楚。那另外我再讲一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更清楚的，就是还有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读的是这个，我们现在查考的是希伯来书，大家如果仔细读的话也会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前面一章的，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啊，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好，有些人就拿着你看亚伯拉罕怎么得应许呢？他忍耐才得着的。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很会字面解经，你知道吧？然后解完了以后就觉得啊，解得太美好了。其实你要小心，你字面解经的时候很容易解错的。为什么很容易解错？就是我们讲我们个是属灵色盲啊，你知道吗？色盲看颜色一看他就看错，红色能看成绿色，绿色能看成红色，而且还有一些故意色盲，你知道吧？我有一次过马路的时候，我心里很感慨，我说有些人是故意色盲，明明是红灯，然后他看一看红灯，开着电动车就冲过去了，他不知道那有多危险呢，你万一轰一个大货车过来把你撞倒了怎么办，是吧？我说这叫故意色盲，是不是？明明是红灯他能看成绿灯。我们其实读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无意色盲，有的时候是故意色盲。所以你别以为说这不是说的吗，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得了应许的，这里面是讲的是不是亚伯拉罕得应许是靠着忍耐得的？不是，他的意思说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看见了上帝所应许的，上帝所应许的落实了。所以这里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其实这是给我们安慰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是上帝的应许一定会成为事实。我再讲一遍，我希望大家记在心里面，上帝的应许一定成为事实。而且上帝应许，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应许给谁的？给我们的。应许一定会成为事实。上帝应许说，我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这个话是不是只是个面子话，说说就行了，你们还真当真呐？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这圣经就是让你们读了心里舒服一下就行了，你还当真了？上帝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他必然落实了，你明白吗？必然落实了。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要做你的盾牌。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也说，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这个事情是一个应许，也一定是一个事实。所以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看见了应许成为事实。阿们吧。因为上帝应许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你要有一个后裔，是应许之子，就从他要成为大国，就从他要后裔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但是亚伯拉罕那时候觉得，我们都年纪老迈了，哪里得得着呢？所以他上帝应许他有后裔是他70多岁的事情，而以撒生出来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100岁的事情。是不是恒久忍耐啊？但是应许什么时候给的？70多岁就给的。弟兄姊妹，70多岁就给了。所以你明白这点的时候，其实在这里面不是说亚伯拉罕靠自己的忍耐换来了应许，而是亚伯拉罕在忍耐当中看见了应许的实现。而且亚伯拉罕恰恰是因着应许，他的忍耐就不至于那么苦。同意吧，弟兄姊妹？你有盼望的时候你忍耐，和你没有盼望的忍耐没法比的。你就知道，比如说有些人总结的一些人生哲学是很有道理，他说让别人等是最不礼貌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吧？就是你答应别人了，说好，咱10点见个面，然后人家在那儿10点来了，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到11点，你还要问你在哪儿啊？马上就来了，然后好好好，等啊等啊等到11点半。其实有的时候别说等1个半小时，有的时候你在那里等几分钟，你都心里煎熬，是吧？特别是你没盼望的时候，你会烦，你说哎，要不今天算了，咱再约吧，是吧？就走了，对不对？但是当你心中有盼望的时候，忍耐的过程就好很多，是不是？亚伯拉罕在忍耐，上帝应许了，我的后裔要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亚伯拉罕就恒久忍耐，充满盼望忍耐，而这个忍耐跟应许有关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也学会这个。我们在地上需不需要忍耐？
需要。
有没有应许？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不少弟兄姊妹都有孩子，我们教会的而且小孩子居多。我一看我儿子，我们昨天有同学这个在同学的微信群里面发个照片，发个什么，说他儿子都上中学了啊，我这才刚要上小学，是吧？这等着他到上大学的时候，再过10几年，我都啊50多岁了，是不是？然后哎呀，真的是这很不一样啊，是不是？那就是这样。但是你如果想的，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孩子将来到底会成为一个好孩子，还是会成为一个盗匪，甚至会成为一个坏人，伤透我的心。你那个时候，你想想这10几年或者更长时间，你是什么感受啊？你就很难受了，对不对？我还记得那时候乐乐没出生的时候，因为这方面的真理不太清楚，所以那个时候很焦虑，很焦虑，我要不要孩子？要啊，上帝要生养众多，还要孩子。但是万一这孩子将来不信主，我将来在天堂上，他在地狱里，我想想这些我受不了。你想想是不是？你受得了吗？有时候想想说，我的孩子万一将来他学坏了，我想想如果孩子学坏，我的万箭穿心一样，我是受不了啊，对不对？怎么办呢？其实所以你就明白，我说上帝跟亚伯拉罕讲的，说你要你的后裔要得福，不单讲亚伯拉罕得福，说你的后裔得福是多大的安慰，是多大的盼望。有两弟兄，你跟我讲的也晚了，我儿子更大，我儿子都10几20多岁了。上帝的应许会不会晚？不会。这就给你激励，阿们吧。这就给你激励，你要明白这些都是。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看到了应许的实现。所以我们跟很多弟兄姊妹鼓励的时候都是这样鼓励，我说什么时候都不迟，什么时候都不晚，阿们吧。哪怕你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浪子，圣经上面有没有浪子回头的故事啊？有。有没有晚年信主的例子啊？其实我们讲的亚伯拉罕是早年信主还是晚年信主啊？亚伯拉罕就是晚年信主的例子，70多岁才信主。哎，弟兄姊妹，70多岁之前，圣经上面讲说，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原来是个亚兰人，是拜偶像的，这是先知书里面说的。 亚伯拉罕七十多岁之前可能也很虔诚着点拜呀、啊、拜呀、啊，然后耶和华突然向他显现，他知道说原来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原来那些都是虚空，所以上帝说你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到我让你去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就去了。是不是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历史故事，奥古斯丁他的妈妈一直为他祷告，这个儿子太聪明了，但是这个儿子就是不信耶稣，然后他妈妈说你要有信仰你要有信仰，行我要有信仰，跑哪儿去了？跑摩尼教里去了，你知道吧，是异教，把他妈妈气得不得了，难受得不得了，我一直为他祷告，流泪祷告。然后后来奥古斯圣灵做工，奥古斯丁信了主，信了主以后特别长进，然后他信主两三年之后，然后他妈妈主才把他妈妈接走。奇妙吧，奇妙得很，因为上帝的应许怎么样，绝不废弃，不在乎行为，阿们吧，不在乎行为，不在律法里面，就在上帝的祝福里面，就在上帝的恩赐里面，就在上帝应许我们的。所以你明白这些都是，弟兄姊妹，我说我们讲到律法和应许之间的关系，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晓得说这里要给你鼓励，要给你激励。给你什么激励呢？就是当你软弱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上帝的应许改变不改变？上帝应许给你祝福，上帝应许给你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上帝应许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的时候，改变不改变？我再问弟兄姊妹，哎，你软弱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力量还是需要更少的力量？
更多。
你需要更多的力量，然后上帝的应许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我知道你现在日子艰难，我要加大力量给你，是不是？当你软弱，当你艰难的时候，你遇见挑战，你觉得这个山太高，这个难处太大，我过不去，上帝应许的时候，我要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改变不改变？不改变。你仔细去思想，我说之前有一个姊妹，这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情了，这个姊妹那时候她的孩子上学的事情遇到很大的挑战，很多的艰难，她给我打电话，哭着跟我打电话去讲这个事情，她跟我讲，然后我帮她想办法，想来想去也没什么办法好想，因为她孩子不在本地，在外面，她又是一个单亲妈妈。那我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没有别的了，因为照你说的太难了，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只有一个可能性，红海要分开。他就哭着问我，他说梁弟兄，真的红海分开吗？我说你等着看吧，只有红海分开了，因为太难了，没别的办法了，没别的办法了。然后没过多长时间，真的红海分开了，不是他儿子过红海去了，而是他上学的事情本来难得不得了，就开始马上开始有转机，然后现在更好，就是这样子的。我之前那时候还见了他儿子一面，然后高高大大，个子很高，然后长得很壮，非常的让人欣喜的一个小弟兄，就是这样子的。奇妙吗？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你最艰难的时候，上帝的应许不改变的，所以应许是激励我们重新站立起来。阿们吧。亚伯拉罕是多次跌倒的人，像我们刚才讲的，但是上帝的应许多次激励他，让他再站起来，任何时候都不晚。这是我们基督教的，我们在福音里面得到激励，和世上的那些心灵鸡汤不一样的地方。心灵鸡汤有些东西是搞错的，你们知道吧？我也看我们有些基督徒喜欢发有一个心灵鸡汤叫做《鹰的重生》，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是错的，你知道不知道？那个讲鹰的重生，说鹰到四十岁的时候，羽毛很长，鹰嘴很长，然后呢，这个爪子也钝了，所以要飞到这个悬崖顶上筑个窝，然后呢，先把这个嘴啊，啪啪啪。在这个岩石上把这嘴敲掉，等着新的嘴长出来，新嘴长出来以后再把爪子给叼掉，然后一个一个爪这个指甲那个鹰爪上的指甲一个个拔出来，然后再用它的这个嘴把身上的毛全拔光，然后经过五个月重生了。其实鹰五个月不没毛没爪子没嘴，活得成不活不成。但是这个故事大家很积极，但我说这个跟上帝应许的可不一样，上帝可不是真狠，你知道吧，把你嘴敲了，把你脚趾也拔了，十指连心的，你知道多痛吗？是不是把毛拔了然后变成一只新鹰？不是。以赛亚书里面有没有讲说你们要如鹰返老还童啊？有，这是一个比喻，但是不像这些人说的。而且鹰的那个嘴，你知道鹰的那个嘴啊，是它头骨的一部分，它那个嘴不是只是像指甲一样慢慢长长的，是它头骨的一部分，所以那个嘴如果打烂的话，这头骨这鹰不是重生不重生的问题，是活不成的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但我讲这，但上帝不是这样子给我们要求的， 你明白吗？因为我看到包括有一些很著名的一些企业家也引用这个故事来在他们企业里面做励志演讲的，鹰的重生，努力吧，如果我们企业不壮士断腕的话我们就完蛋了，我们有些基督徒受这个影响说来吧，我这是不是，其实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说你去看上帝的作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小时候那时候见过，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应该河南农业省应该很多弟兄姊妹更见过，就是那个蜻蜓，大家知道吧？哎，蜻蜓小的时候在哪里？对了，在水里。蜻蜓是在水里的，蚊子小时候在哪里？你知道吗？也在水里，所以这对天敌从小打到大，是不是啊？他小时候是在水里，然后他像在水里面，等他长得差不多了，他出来爬在那个水边的那个，比如说那些叶子上面，然后他就从里面钻出来，钻出来以后等太阳晒，那个蜻蜓那个翅膀怎么样子啊？就展开以后他就飞走，然后慢慢长大。有没有像这个鹰的虫虫说那样的坑，把嘴敲掉，然后把爪子整掉？上帝是非常非常恩慈的，上帝不整这号，你知道吧？这号有点太野蛮了，你知道不知道？就太痛苦了，上帝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讲这些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到说，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那种很怎样子，当然我不是说有人有这样的努力不好，有些人遇见一些特别大的难处，他意志力坚强胜过了，好不好啊？好，但是你是被应许所激励的，弟兄姊妹，你是被上帝的应许所激励。所以上帝的应许意味着什么？上帝的应许就意味着说任何时候神都帮助我们。阿门吧，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软弱都是上帝帮他们不帮？不帮？上帝帮他们犯罪不？不帮。但是对他们有好处的上帝帮不帮？绝对帮。任何时候耶和华都帮助我，任何时候耶和华都扶持我。所以你明白应许跟行为跟律法无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我软弱的时候上帝一定来扶持我，当我跌倒的时候上帝一定把我扶起来。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讲的说，耶和华为我铺床叠被，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这个大卫好不敬虔，居然说上帝为他铺床叠被啊，他自己懒成这个样子，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大卫的意思就是，因为当上帝要为他铺床叠被的意思就是，我艰难到一个地步，我连铺床叠被的力量都没有了，但是上帝这个时候依然保护我，是不是？大卫讲的时候，我的眼泪流的把我的褥子、把我的床榻都飘起来了，我的眼泪流的骨头都枯干了，但是耶和华依然帮助我，这就是应许。这就是应许，因为上帝应许是真正帮助我们。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好，我们再讲。当你明白了应许和律法是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领受应许的人要不要恨律法？要不要嫌弃律法？要不要说我不要，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梁弟兄千万不要再讲实际，千万不要再讲律法，他一个字都不要提，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要把律法永远忘记，要不要这样子啊？如果你这样子，说明你还是怕律法怕得太过头吧，是不是啊？你明白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怕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真正勇敢起来了、刚强起来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是他敢于面对这个人了，是不是啊？我们不是那种说的那种吹鼓打气、心灵鸡汤那种什么惧怕什么面对什么，而是说我不怕面对律法。为什么？因为上帝在福音里面给我应许罪得赦免，阿们吧。上帝福音里面应许给我诸般的祝福，律法都是上帝给我让我来用的，造就我的。我可以借着律法，我真正明白福音应许的人，我不会恨律法。一，我不会回到律法之下做奴仆，阿们吧。我不会回到律法之下做奴仆，但是我会善用律法做顾问，我让律法做我的顾问。做什么顾问？是非的顾问。做什么顾问？义与非义的顾问。做什么顾问？罪与非罪的顾问。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到底合不合？我心里面觉得很舒服，不代表他真的对呀，你明白吧？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现代人都会觉得说，哎呀，什么婚前同居啊，这不算个事儿啊。但是你回到上帝律法，你知道这是个事儿不？是个事儿。你还有一些那个时候我们记得还有一个得奥斯卡电影奖的那个电影《廊桥遗梦》，他还歌颂婚外情。你按照上帝律法，这是个事儿吗？这能歌颂不？这不能歌颂啊，对不对？这不能歌颂，你就明白了，对不对？那这些不管人说的多么好，或者我感觉多么好，这是错的，对吧？我用律法来辨别是非，等不等于我就在律法之下？等不等于我就做了律法的奴仆啊？不等于。 所以律法就成了我的顾问了。阿们吧。所以领受应许的人呢、啊、你会发现原来上帝赐下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益处。上帝把律法赐给我，在我这个已经得救的人，领受福音的人，他都能够有用，而不是废柴一块，对不对？你明白这些，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你要看清楚律法和应许之间关系。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有哪些的应许，也就是说给我们的有哪些的应许。一个就是我们刚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主要从祝福的角度讲的，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祝福，阿们吧。论福，我要赐什么大福给你。那么上帝还给亚伯拉罕怎样的祝福呢？我们翻到创世纪来读一下吧，就是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就是麦基喜德给亚伯拉罕祝福之后，上帝跟亚伯拉罕再次给他应许。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岂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债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金。
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其实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了好多次，我们去看这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去看上帝，一个我们上次讲的说，上帝给亚伯拉罕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祝福的应许。其次你在这里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一上来就说，亚伯拉，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这个是在我们按照经文顺序跟大家讲吧，这是上帝在这段经文当中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什么应许呢？就是保护的应许，得胜的应许。盾牌是干什么用的，弟兄姊妹？盾牌就是保护的，对不对？挡箭的，挡住别人的攻击的。所以上帝在这里跟亚伯拉罕说，谁是他的盾牌啊？上帝不是说我拆一个天使做你的盾牌，上帝不是说我拆一对一营的天使来做你的盾牌，上帝不是说我去感动一些人来做你的盾牌来保护你。上帝说什么？说我是你的盾牌，耶和华是你的盾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在这里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这个就是保护，这个就是得胜的一个应许。因为有上帝做你盾牌，我在问亚伯拉罕可能失败吗？其实不可能失败的人，是不是一定意味着必然得胜啊？你明白吗？所以我才说这个第一个这个应许是保护和得胜的应许。上帝说我做你的盾牌，因为你立于不败之地。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现在我看电视很少了，以前我很喜欢看电视，特别喜欢，我自己喜欢踢足球，也喜欢看足球。那个时候八几年的时候，先引入中国的是意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然后我们喜欢看意大利甲级联赛，意大利球队的一个特点就是防守厉害，再牛的前锋攻过去，那不是我们说一般意义的铁桶阵，那后卫就总之能防到你。所以八几年马拉多纳不是球王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是技惊四座，意大利后卫防不住呀。那个时候而且这个足球规则还比较，有的时候还许可从后面铲，铲的还挺猛。然后马拉多纳铲倒了，翻个跟头又起来，又然后得世界冠军，那没得说。那我说，但是为什么意大利一般打世界比赛起码经常进前四名，甚至能争冠军？因为他防守厉害，你都进不了我的球呢，只能等我进你球了。你明白了吧？谁做我们的盾牌，弟兄姊妹？耶和华。所以我们这些圣徒有一个得救的确据，我必不灭亡，阿们吧。因为上帝保护我啊，魔鬼的毒箭要能射在我身上，先得把盾牌射透。能不能射透啊？他魔鬼准备了一千万支毒箭，能不能把上帝射透？不能，完全不能，阿们吧。他这些毒箭，上帝吹一口气怎么样子啊？ 就不见了。他那些魔鬼准备再多的计谋，在上帝面前好像整个宇宙里面的一粒沙子一样，信不信？就是这样子的。耶和华保护我们的，我讲这些是希望激励大家，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在这方面真的得激励。你是上帝所保护的，你为什么还害怕？你应该勇敢，对不对？你应该不是仅仅工作上勇敢，你应该勇敢去传福音。我们以前是怕，哎呦，有些弟兄姊妹，而且有些错误认识，说哇，传福音你不知道属灵征战有多大，你传福音的话，魔鬼攻击，不但我倒霉，我老婆也倒霉啊，所以还是别传了。你有上帝保护，你怕什么，弟兄姊妹？是不是？你明白吗？你已经有永生了，魔鬼会被说的，你这个人太喜欢传福音了，我整死你。他行不行啊？我再问弟兄姊妹。他不行的，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你不要惧怕，你不用怕，是不是？我保护你的。你真正去看到这些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就是保护我们。那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哎，梁弟兄，我想哪一个，我想来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全副军装里面还有一个信心的藤牌，那是咋回事？信心的藤牌和耶和华做盾牌一回事不一回事？不一样，真的不一样。那我说它是什么意思呢？信心的藤牌是指的是说，你首先要知道，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和华做我们的盾牌，这是上帝应许的，他一定做我们的盾牌。而保罗提醒我们说，你要拿起信心藤牌是指具体征战而言的，就是当我们不用信心的时候，魔鬼来控告我们，魔鬼来攻击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会心里痛苦的不得了，同意吧？但是你有信心，你把信心的藤牌举起来，当时他就胜，他就不能让你痛苦，是吧？就我讲，我不是说基督徒就都不痛苦了，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承认说我没有用信心，我没有用信心看耶稣。之前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交通的讲说，哎呀，我太注重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有些生病的弟兄姊妹说的，我太注重我的病了，哎呀，整天担心病，整天担心病，整天看我的病，然后哎呀，就搞得人很焦虑，这病啥时候好？后来突然有一天醒悟过来，我干嘛老是看病呢？是不是？我不是说不要去医生那儿看病，我该去医生那儿看，我要用信心看谁啊？哎，信心的藤牌是指的啥呀？就是我们自己保护自己，还是用信心看耶稣啊？我用信心看耶稣，像我们今天讲的，神应许了，神祝福我，神保守我，所以这个病它会慢慢好，这个病或者它是慢性病或者怎样子，反正我知道主的意思都是好的，这个病不再困扰我了，他们吧，你明白？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信心的藤牌可能因为我们软弱举不起来，但是耶和华做我们的盾牌，会不会有举不起来的时候？不会。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最软弱的信徒也在上帝的保守之下，也在上帝所应许的得胜之下，信吧？诗篇里面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说上帝在婴孩和什么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叫仇敌和报仇的怎么样子啊？哑口无言，是吧？仇敌虽然围绕我们叫号如狗，我们像婴孩一样，但是他们没办法，胜不过我们。我们聪明吗？没有。我们厉害吗？没有。谁厉害啊？我们的主厉害。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说的你要看到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在这里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给我们的第二个应许其实是一个昌盛的应许，就是上帝说我大大的赐福给你，然后还要跟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就是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要不要背十字架？要。背十字架是不是一定意味着我们贫乏？是不是一定意味着缺乏才叫背十字架？
不是。
如果这样说的话，亚伯拉罕就没背了，因为亚伯拉罕一辈子富得不得了，富得流油，你知道吧？亚伯拉罕是没几个人能比的，只有比尔盖茨这个档次能跟他比，你信不信？因为人能打仗的仆人300多，你们开公司没？有没有弟兄姊妹开了一个公司，雇员现在有300，举一下手我看一下，没有吧？你有没有雇300个特种兵啊？雇得起不？雇不起啊。亚伯拉罕有钱的不得了，你看他给他儿子以撒丰富的遗产，然后后来亚伯拉罕后来还又生了好多儿子，是吧？还给那些儿子也有分家产， 有钱的不得了。那我讲这个什么？你说哎，梁弟兄，你讲有钱我来劲儿，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容易走极端，我们容易走极端。一讲说走世家道路，就非要好像把自己搞得很穷啊，甚巴不得主日来聚会的时候有黄泥在脸上抹两把，然后都脸黄黄的来，然后你看嘛，背十字架的人嘛，是吧？是不是有车咱不开啊？是吧？我的有车我也不开，我的坚决不开，免得别人说我不背十字架。要不要这样子？不要。上帝在这应许亚伯拉罕的是什么呀？是我要大大的赏赐你，我要大大的赏赐你。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是清楚知道说，有些人在神学上面错误的很厉害。我们基督徒当中流传的这种错误神学，有的是流传了几十年了。所以大家有一个错误观念，有不少基督徒，有一些老基督徒，甚至年轻基督徒，我都见过这样子。然后说，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有什么东西我们太爱了，甚至超过对上帝的爱，上帝就会把它拿走。有没有听过这个这种理论呢？很多人听过，对不对？然后我之前我说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情我非常非常反感，因为之前有一个小弟兄跟我讲，那么我就听了很心酸，因为这种错误神学对他影响太不好。他是单亲家庭，只有妈妈，只有妈妈。然后他就跟我交通了，讲他说梁弟兄，他说我特别爱我妈妈，我这个世上的亲人就剩我妈妈了，我搞不清楚我爱妈妈多还是爱耶稣多，我就怕主把我妈妈给拿走了怎么办。我说你放心，没这回事，上帝不是这么残忍的。你以为上帝是黑社会吗？为了让你成为黑社会的一员，把你的亲人都赶尽杀绝，有这事儿吗？没这事儿啊，丁子。上帝应许的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阿门吧。亚伯拉罕活了多少岁啊？亚伯拉罕活100多岁，丁子们，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到这些时候，上帝给我们很丰盛的，哎，所以有些人有这种错误，他用错误的神学去解决。你看吧，那个雅各不是爱约瑟吗？上帝是不是把约瑟给整到埃及去了？哎，我再问你，约瑟被卖到埃及是上帝卖的？啊？约瑟被丢在坑里是上帝丢的？约瑟被丢在监狱里面是上帝丢的？然后约瑟的哥哥们骗雅各说，你的儿子死了，这个彩衣上面是不是也受了血？这是上帝指使他们干的？你说这些神学家把上帝描绘成什么了？黑社会吧？黑社会都没正黑啊。你有没有见到黑社会说你要加入我们黑社会是吧？先把你妈捅了。你见过这样的黑社会吗？所以这是错误啊，这是离谱的错误啊。这些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这就是神学上面的错误。所谓的我们讲整天讲十字架，整天讲十字架，但讲哪个十字架？讲人的十字架，而且是错解的十字架。我们也要讲十字架，讲谁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我们在地上会经历艰难，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就像蜻蜓要从水里面出来，然后翅膀展开飞到天上去，是这样子。上帝不是让你把你的嘴敲烂，不是让你把你的爪子拔掉，不是让你把你的毛一根一根都拔了，痛苦万分5个月，饿5个月，所谓的重生，没这回事。上帝是照着我们的身量恩待我们，你的日子如何怎么样子，你的力量就如何。这是上帝应许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说，上帝一定施恩祝福。那有的弟兄说，哎，不是梁弟兄，那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求的是对的，上帝也不给我。是有些东西你求的是对的，上帝也没给你，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上帝要给你更好的，阿们吧。有的时候你看的很有限，有些东西是你确实是你需要的，但是上帝知道要循序渐进。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就是葛优演的那个《活着》，那个电影其实讲以前中国60、70年代的那些事情。里面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里面那个主人公的女儿要生产了，要这个到生产时候了，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乱得一塌糊涂，那些医生都打倒了，红卫兵拿个红宝书就。拿红宝书很念行啊，那生孩子能行吗？然后赶紧，他那个女婿还好，是个贫下中农，出身也不错，赶紧找了个医生。这个医生是臭老九关的那个，这个赶紧这个关起来，他把他找来说准备接生，但这医生是不行啊，这饿的根本不行。然后他太急了， 等拿一堆馒头给他吃，说你吃吧，吃了好给接生。结果这医生咔咔猛吃，你知道吗？饿酒的人一下吃很多，什么结果？结果医生给撑死了，然后他女儿也难产而死。那个故事是比较悲惨。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知道，有时候你饿了确实该吃馒头，同意吧？但上帝知道你的分量，你说不行啊，我大大的张口，你给我充满，上帝又不行，现在充满撑死你了，对不对？你明白吗？但是你一定知道一件事情，上帝给我们应许是丰盛的应许，是昌大的应许，是不是？圣经上面讲说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这节经文是不是反对锻炼身体？不是。所以基督徒鼓励大家锻炼身体，是吧？你身体好才能干得好嘛，是吧？梁弟兄如果蔫蔫的，然后病病的，整天那就麻烦了，对不对？讲一篇道咳三个小时，那麻烦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你看上帝给我们的是丰盛的应许，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亚伯拉罕的应许，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到，就是上帝在这里给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有一些我们不讲了，比如说因信称义，这些我们以前讲过，就是在艰难当中的得胜，在艰难度过艰难的应许。亚伯拉罕其实在这里说话的时候心里面很多的艰难，你同意吧？这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家，有孩子没有？这个时候连以实玛利都还没有。所以亚伯拉罕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我没有孩子，我没有孩子，所以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然后上帝这个时候跟亚伯拉罕说，不，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必是从你身生出的，就是你亲自，你亲生儿子。所以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去看这个应许也是给我们的。我们基督徒今生在地上难免会遇见一些艰难，同意吧？而且有些艰难很大，像亚伯拉罕在这里，是啊，我七十多岁蒙召离开本地本家本族，但是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我没有孩子，我也考虑了，我也观察了，我看了我这些仆人当中最近前的就是这个以利以谢了，我打算把我的家产传给他。其实心里艰难不艰难？上帝跟他说呢，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你要去晓得说，当我们遇见很大很大难处的时候，上帝应许说，我赐给你得胜，我带你过去，是不是？我带你过去。所以大家记不得，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特别像我们的雅各。我那时候读那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感动，就是雅各知道他儿子约瑟没死，他要去见他儿子，但是不是马上启程，第二天启程，那天晚上上帝就向雅各显现，上帝就跟雅各在讲，以色列雅各，就是上帝又来呼唤他说，告诉他说，你放心，你这次必见约瑟，而且约瑟要给你送终，我要陪着你一起去埃及，我跟你一路同在，跟你去埃及。所以雅各在法老面前祝福法老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的日子又苦又短，是不是？但是其实上帝的恩在他的身上，他跟他的儿子们去讲的时候，说去祝福，特别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的时候，他说，那一路保守我的使者，赐福给我的上帝怎样怎样子，他说了那段话，非常感人，是吧？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子对我们的。你会遇见很多的艰难，包括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小弟兄，他的那个上学的事情，就这样，太难了，没有办法，我们人已经想尽一切的办法了，我没办法，学校又不在你的掌控之下，是吧？老师又不在你的掌控之下，这个小弟兄和他同学的关系也不在你掌控之下，而这个妈妈又要在国内赚钱养，为自己的孩子预备学费，很多的艰难的，然后就这样红海就分开了。没有一次，你去看以色列人在红海前面的时候，是不是呼求耶和华？心里艰难不艰难？太艰难了。我们不要只是，嗨，以色列人真没信心，在红海前面就还求个啥呀？实灾都降了，还不能做什么？这话有时候用你自己身上，你就发现，别说实灾都降了，耶稣都复活了，你发过愁没有啊？我再问你，丁子薇， 有些人昨天还发愁呢，甚至有些人现在还发愁呢，对不对？有些人心里这3000块怎么办，对不对？有人就为几千块都在那发愁呢，对吧？是，这就是我们的艰难，这是我们的实情，你不要作假，不要假冒伪善，我真的心里艰难。但是有一件事情上帝应许，上帝说这人必不做你的后裔，从你身所出的才做你的后嗣，从你身所出的才是蒙祝福的。你去看吧，你去数算一下天上的星星，你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要多得像这个一样啊！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心里要明白，我们的上帝就是如此的。甚至保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讲的说，其实如果人立的约能不能废掉，随便废掉，不能，上帝立的约更是如此。上帝给我们应许什么？应许祝福我们。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无论如何我们遇见再难的难处，上帝都能做成。其实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罪得到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怎么解决的？耶稣钉十字架。耶稣复活了没有？复活了，死人都复活了，哎，是不是？主应许我们也要复活，所以上帝应许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不会有艰难，会，我们不是心里没有忧愁，我们会，我们不是说我们遇见什么事情都可以乐观，我们会有悲观的时候，但是上帝应许了，在任何的艰难之下，我与你同在，是不是？我与你同在，真的，你去看圣经，很多的经文，很多的这些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上帝是告诉说，你最艰难的时候我陪伴你，你最软弱的时候我陪伴你，你遇见极大的挑战，看来是走不过去的时候，我提拔你，我保守你，我让你过去。虽然无花果树也不发旺，地里面的庄稼也绝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葡萄树也不结葡萄了，但是耶和华依然应许我，让我稳行在高处。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主的应许。你抓住这些，你的生命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多多的去思想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都得其利。我们感谢主。那我们讲到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施恩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又应许了诸般的祝福给我们的上帝。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也求主你使你的百姓都知道你给我们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贵，又是何等的神圣。我们领受你应许的一定是稳如磐石的，不是我们自己有稳定，而是主你必托住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的，因为我们都是因信，是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承受产业，一同得着祝福，一同得着你的应许。求主你照着你信实的应许做我们的盾牌，你也照你信实的应许来保守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艰难当中依然有得胜。也求主你祝福我们，使我们有昌大的福，你使我们在福音的领受上面不断的昌大，使更多的弟兄姊妹越来越近身明白福音，你也使我们在传福音上面有勇敢的心去传讲福音，你也使我们的家庭工作，我们在社会上面的见证都是有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你给亚伯拉罕怎样的祝福，求主你也怎样祝福所有在这里的百姓。求主加恩赐福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